各位听众，各位粉丝，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谈一个问题，从新生医学科学的角度解释为什么有的人加入了基督教以后，某些不是全部啊，某些他疾病状况好转。要晓得，当一个事情千古流传，大家持续不断的参与的时候，仅仅的把这个事情讲成它是没有任何好处，这个是不符合逻辑的。宗教当然不是科学，就鞠老师的一个观点来看，就我自己本人，我这个53岁的老头老人的经验，我也很难相信造物主的存在或者某个超自然主义的东西，我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唯物主义者认为上帝是不存在的，并不等同于认为相信上帝啊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事实上，没有好处，为什么这么多人去参加？别的好处不谈，我仅从新生医学的角度谈。根据我的大量的观察，确实在几百种新生疾病当中啊，有那么一部分啊，有一部分新生疾病加入基督教以后确实缓解，主要有三大类几十种。哪三大类？第一，恨心太强的人，恨心太强容易导致什么新生疾病呢？比如容易导致肠癌。从新生医学的理论来说，它容易导致肠癌，导致强锥性炎症啊，导致血小板抗体产生血小板的急剧下降，紫癜的一种。紫癜不一定是血小板抗体产生，但是是跟血小板有关系。第二，缺爱，缺爱的人有什么新生疾病？比如说严重的皮肤瘙痒。第三，安全感不足的人，比如说抑郁症，比方说啊，这个包括前面讲的产生胰岛细胞的抗体产生的糖尿病的一种等等之类，凡是由于缺爱，特别是缺父爱，上帝是父爱的一个替代品，安全感不足，他觉得上帝会保佑他的，安全感不足。恨心过大，因为基督教讲爱所有的人，甚至爱你的敌人，当然爱敌人他是不很难做到，但加入以后会导致对周边的人的恨心啊会下降，引发由此相关的一系列的新生疾病开始缓解，皮肤内的、消化系统内的啊、体内抗体内的，包括风疹块啊等啊等等等等等等。那么并不是所有的病都有用的，注意，不是所有的病毒都有用，它是心理状态的改善带动了什么呢？带动了生理状态的一个变化。不过呢， 信主、信耶稣基督，对中国人有一部分人他能够接受，对有些人呢，他是一个蛮难接受的问题。他虽然是不科学的，他不是一个科学，不是一个真实，但他不是等于没效的啊。比如中医，它不是一个科学，但不能等于它没用。中医的思维方法不是科学思维方法，是象形主义思维方法啊，图案化的啊，无关内推表证思维方法，它不是一种科学思维。科学思维是讲逻辑的啊，数据化的啊。他讲的这个逻辑是西方的逻辑，比如内无关内比，我们中国人喜欢无关内比啊，比如这个啊，竹子地下熬了很多年，一旦它出来了，几个小时就给你长几尺，说明一个人要有耐心，要熬得住，一旦有机会就会成功。我们中国人很容易接受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也是中式逻辑，不是西式逻辑。按西式逻辑的观点看，这就是个伪逻辑，这叫无关内比。因为人生的成功跟竹子之间是没有逻辑关系，这样的内推是图案化的内推啊，叫无关内比，是一个伪逻辑。按西方人观点是一个伪逻辑。那么西方人讲科学必须按照西方人的那个逻辑啊，他认定的那个逻辑，那个认定的逻辑啊，就是我们通常大学里讲逻辑学讲的那个逻辑，以及数据化的东西，它才是科学。所以呢，中医它不是一个科学体系，但是它是有用的啊。因为人的思维方法，科学思维是诸种思维方法的一个主流类型，是一个类型，它不是所有的思维方法。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法是图案化的、形象化的啊，其实是按逻辑，现代逻辑学都是伪逻辑了，无关内推、反向思维、表证思维等等这些东西。表证思维就是吃啥补啥咯啊，人生为什么不像人咯啊，这不是表证思维吗，对吧啊。图案思维啊，那个反向思维啊，比如说人啊，穿衣服不要过于招摇啊，照你这么说穿得破破烂烂就好了，这就是一个反向思维。其实穿衣服不要过于招摇并不等于你穿得破破烂烂就好，我们中国人假定的非黑即白，要么这样要么。那么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基督教它不是一个科学，不是一个真实的，但是它对某些心身疾病真的是有用，这就解释了一部分人为什么他们加入这个基督教。当然每个宗教对心身疾病的影响的范围是不一样的，它不一样，佛教有佛教的影响的范围，道教有道教影响的范围，伊斯兰教有伊斯兰教影响的范围啊，这要根据这个宗教的具体的功能。因为基督教的特点，上帝是一个完美的父亲，所以缺爱，特别是缺父爱，还有上帝给你安全感和强调减少恨这三个方面，它有它的独到之处。